好，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二面。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是讲到大乘的因地啊。大乘的因地的修学呢，这个无着菩萨根据《大宝积经》啊，择勒出32种法啊。当然，这32种法不表示我们今生可以完成啊。啊，但是我们起码要知道整个菩萨道的标准在哪里。啊，就是我们经常用32个法来要求自己，啊，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哪一方面是做得还不错，哪一个地方还有加强空间，啊，就是不断的用32个法来自我反省，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保持进步。啊，如果一个菩萨他连标准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么他只好根据自己的直觉妄想来修正自己，那就很危险了啊！所以这个研究教法就是，我们知道真实的功德在哪里，那从真实的功德来对比自己的内心的相貌，我们就知道哪些地方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呢？啊，我们看第13啊，不惜益寿而行施舍故。那么，菩萨从最初的化心啊，为令一切有情利益安乐增上益乐故，啊，为了使令一切有情众生得到安乐、得到利益，而开始化心修行。那么这当中呢，有5个重要的阶位，从刚开始的自我充实培养正念，到第2个阶段立誓念心积极资粮，那么现在我们到第3个阶段，13到第19第三个阶段。弘护正法，修学6度。好，那么在前面的立誓念心积极资粮以后，菩萨经过几年执事的历练呢，慢慢他内心的堪忍性强，福报也增加了，他开始去做弘扬正法的这个菩萨的正业。好，那么当然弘扬正法是一个布施的一个法师，法布施。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要告诉自己，不惜益寿而行施故。那么弘扬正法是一个很广大的功德，使令众生啊开启智慧啊，弘扬正法开人智慧啊，使令他心中产生光明的电灯啊，这是一个无量的功德。但是菩萨呢，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施舍啊，而贪求世间的福报。当然，这个福报是一定会出现，但是菩萨不应该贪求。这个地方啊，有很多法师都问我说：“哎，我们身为一个法师啊，对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如何来调伏自己的贪爱？”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普遍问题了。啊，当然你逃避也不是办法。你说：“哎，有名闻利养，那我干脆不弘扬佛法。”那这个叫做因噎废食，哎，我这个吃饭会噎到喉咙，我干脆不吃饭了，啊，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了哈。重点是我们如何来防止这个名利的伤害。其实这个防止名利的伤害啊，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培养你的智慧的关照，啊，就是说啊。你观察，其实人世间呢，短短几十年呢，如梦幻泡影。本来我们每一个人来人世间都是个过客，当然每一个人在几十年当中，每一个人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追求你要的，我追求我要的，啊，这个锣声一装，砰一声，大家都走掉了，各取所需了。重点是你这几十年，你到底你要什么？啊，那么当然，我们要什么之前，我们要先观察观察，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暂时的虚妄。啊，这个名闻利养，基本上呢，它就是当我们去追求一个牟利宝珠的过程当中，旁边的几颗小花了，如此而已了，梦幻泡影，你根本就是带不走的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知道生命是无常的。而你在无常当中，你临终你真正需要的是你的菩提心、你的善业力跟你的智慧的关照力。 这些名利你很容易走得过去的。当然你说我们身为一个法师，身为一个菩萨，你做执事也好啊，那让我们生活的所需够了，其他的多余的东西尽量辗转布施出去。因为你不布施啊，你反而产生太多贪着障你的道，你就很难继续往前走下去。所以偶一大师说，一个人没有高超的见地啊，你就很难培养出高超的品格。你说你不靠智慧的关照，你只是靠的啊持戒的要求自己，靠禅定，我就是不动，我看到这个名利我就不动。你不动，你的贪爱的烦恼是被那个不动的心压在内心深处，问题也没有解决嘛。颠倒的心是靠智慧来开启，用光明来化解黑暗嘛。啊，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应该去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相貌，它值不值得你追求，这才重点，而不是一辈的逃避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菩萨应该要观察人世间是生命无常的，它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客。啊，所以对这个短暂的因缘啊，这种名闻利养啊，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暂时的东西。我们后面啊，往生净土啊，成就佛道啊，这个摩尼宝珠啊，是我们真正要的。我们应该为无上菩提而行不死。啊，就是这个意思。第十四，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前面的布施是偏重到今生的福报，这个地方的持戒是来生的安乐。啊，这个有趣啊，就三界中的人天的果报叫有趣。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在中国佛教可能问题不大了，因为中国的祖师啊都很喜欢啊在所有的戒法当中安立一个所谓的戒体啊，说你受这个五戒，受五戒你要严净花心啊，啊对一切有情，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啊得到五戒的戒体。当然我们看五戒的戒相，其实五戒的戒相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其实都是设立一戒嘛，没有设善法戒，没有设众生戒嘛。所以中国的祖师的智慧啊，以大容小，无法不大。啊，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持五戒，虽然他的当体的果报是人天，但是你也要发菩提心，就是不依一切有趣而受持戒故。这个地方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贪求人天果报而持戒，好像你就丧失人天果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因缘感召啊，你要不要都是一回事。你不求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还是现前，但是你得到人天福报以后，你不会产生迷惑颠倒，你会继续往前走。你求人天福报，人天福报现前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地方停留住了，就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啊，我们应该啊，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观念，就是说身为一个友情，追求安乐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希望我们身心离开痛苦，得到安乐，趋吉避凶，这是每一个友情的一个自然反应。但是当一个安乐出现的时候，或者即将出现的时候，这个安乐你要不要追求啊，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果这个安乐它出现的时候能够让你今生安乐，也能够让你来生安乐，起码不会障碍你来生安乐，这个安乐可以追求，可以的，这个叫合理的安乐。你说一个佛法连合理的安乐都不追求，那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好，但是有一种安乐它出现以后，它会让你现在得到安乐，但是会让你来世得到痛苦的，那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安乐，你应该拒绝。所以我们佛法的思维啊，我们看经典啊，你会发现佛陀的思维是要我们菩萨你尽量往后面的时代去想，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想想今生来生啊，你这个眼光不要那么浅，你要把你的眼光啊多想想你以后会怎么样，你做的这件事情 它以后对你的影响怎么样？当你把时空一直往后拉的时候，其实真相就会出现，这个事情的真相就出现。他只能够欺骗你一时嘛，他很快乐，但是来生让你痛苦。所以你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把这个事情拉到好几生的时候，他的正面目就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好，所以啊，佛陀告诉我们，不管布施也好，持戒也好，你应该要发比较长远的心情。好，第十五，以诸有情无有慧爱而行忍故。那么菩萨通过布施持戒以后啊，这个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啦，这是有资粮的菩萨啊，在佛教界也都是领众一方的大善之士了。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就要善调自己的嗔心了啊，因为你的嗔心的活动啊，对众生的伤害，对佛教的伤害都是相当的重大啊。所以菩萨应该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叫忍辱波罗蜜呢？移诸净言，内心不动，保持不动啊。这个不动的意思啊，是要智慧的观照，不是禅定的不动，是你要观照两件事情。当菩萨受到逆缘刺激的时候啊，要想一件事啊，这件事情啊，随缘消旧业想。我们一个人啊，不要老是活在对错当中，这个对错的观念啊，是害死我们啊。遇到事情你对我错啊，我对你错，那就起烦恼了，成型了，都是你错，所以造成我也被你拖累。我们一直活在对错当中啊，你的嗔心永远不能调和。把这个对错的观念拿掉，想一想，这是我的业力，我不管是谁对谁错，这个事情会在我的生命出现啊，我内心的阿赖耶识一定有这个业力被逼出来。既然是我自己的业力，那我当然应该承担啊，迟跟早，今生不承担，来生也是要承担嘛啊。所以刚开始你一定要把对错的观念消掉，随缘消旧业想，你就会觉得泰然，觉得安心一点。第二个，当善知识想，这个是更积极的，把这个恶因缘呢，当作它是来考验你的，立誓练习。好，我们一个人都很喜欢顺境啊，但是不幸的是啊，有很多重要的功德都必须要从逆境当中成就。如果你一生当中都在顺境当中，那么你很多功德都没有成就。所以人世间呢，酸甜苦辣少一个味道都不行。好，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情的时候，你又觉得那这是你进步的时候。当然这是更积极的想法，起码你要能够随缘消旧业想，移诸净言，安心不动。我们一个人在嗔心发作的时候啊，你开始观照，但你还没有把这个嗔心调伏之前呢、啊，记住一句话，不要随便乱动，不要随便讲话，不要随便做决定。这个时候你讲话所做的决定，你一定会后悔，一定的。等到你把嗔心都调伏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做什么再去做啊，就是移诸有情无有慧爱而行忍故。第十六，为摄受一切善法勤精进故。那么这个时候是修精进了、啊、菩萨面对一切的善法如平得宝想啊，无有厌阻啊，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我个人亲近过几个老和尚啊，给我很深的印象。第一个忏公师父，忏公师父到86岁还办斋戒协会，他说、啊、他要办到90岁做奴隶来办斋戒协会，不可思议。第二个海公长老，海公到80几岁的到处传戒，你说他求什么？他求名闻利养，他今生也应该够了啊。我们经常说啊，赵州80有行脚，只为心头未求人啊。海公80有传戒当然这都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老人家在前面跑啊，我们后辈啊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哎呀， 弘法个五六十三四十年五六十岁该退休了，安养晚年啊。我们后代的人总是啊，心胸比较狭隘，容易得少为主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弘法没几年呢、啊，就哎够了够了，开始就受用老本。其实老一代的修行，你看他们，其实真的是精进的，他们对善法是无有厌足。我那个亲近一个达公长老也是一样，达公长老也是八十几岁往生，我印象很深刻，他往生的前一年还跟我们讲楞严经，他那部楞严经没有讲完，讲到三点多往生了，他那个时候身体已经虚弱到非常严重，他还是照样讲经。我说老人家，你老人家身体不好，为什么还要讲经？他说啊，我们一个人啊不讲经啊就会退步，所以我一定要讲经啊，让自己保持正念。好，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提醒菩萨啊，你对善法不要得少为主啊，得少为主啊是标准的声闻种性的人，菩萨种性呢、啊、是多多益善的啊，所以菩萨为了摄受一切的波罗蜜的善法，是不断的精进的。好，第十七，舍无色界，修净力故。那么菩萨修习禅定呢，应该远离到四空天去。菩萨如果不到净土，可以来到异界，也可以到色界，但是佛陀禁止菩萨到无色界，因为无色界的心是太过暗钝，你在那个地方，你的菩提心跟智慧的关照会受到伤害，所以从无色界出来以后，你的菩提心跟这个正视界呢都受到伤害，而且你在无色界你也没有不能利他，自他两害。所以在三界当中，佛陀是禁止我们往生无色界，只有外道才会到无色界去。好，你可以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可以。好，所以应该要舍离是空天。好，第十八，方便相应修波雷故。那么这个波雷是我空法空的无相智慧啊。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有些部分是通小乘法。那么大乘不共的波雷叫做方便相应，就是大乘是依止大悲的方便而修波雷，小乘是依止出离而修波雷。我们说一个说明。我们看这个小乘的空啊，他喜欢讲空性。大乘佛法对空的描述啊，他喜欢讲心性，他不讲空性，就是在空当中啊，多一个明了的功能，一个有生命现象的明了功能。这两个地方的意义啊，值得我们去参透。空性呢、啊？是没有生命现象的东西，所以它这个空啊，是一种灰身泯智的一个境界。大乘佛法是很避免谈空，他喜欢讲清净心，或者讲现前一念心性，就是他那个空性当中呢，是有无量无边的艳丽在里面，或者我们讲真如都好，那都是一个假名。他们所形容的内涵，都是一个在空性当中。有一个充满大悲心有明了心的功能在里面，这叫做什么呢？方便相应修波雷故。这个波雷波罗蜜有大悲的方便设施在里面，这个是大乘佛法不共小乘的地方。小乘只修空，他没有大悲方便，好，所以他只能够自受用。第十九，有四摄事摄方便故。前面的六度啊，要加给众生啊，就是我要修六度，要施舍加持众生的时候，要假设假借四种方便，叫四摄。第一个呢，布施，就是以财物摄收呢，令生正信。啊，刚开始这个你要摄受这个众生啊，用财物啊、资具来摄受他啊，使令他对三宝产生信心。第二个阿语啊，开导佛法，令生正见。大家对佛法有信心以后啊，你开始为了开导佛法，知道什么样的因缘能够成就人天果报，什么因缘成就涅槃，什么因缘成就佛道啊，把这个十法界的因果啊次第的开导，让他知道啊。第三个，力行方便劝修，令生正行啊。 你应该要劝他赶快把握时间的修习一个相应的法门，开始产生行动，啊，方便劝修令生正行。第四，同事啊，同事助伴，那么功德成就啊，你应该陪伴他修行，在旁边呢，不断指导他，有问题帮他解决，使令他修行的功德能够次第的成就。所以这个布施爱以利行同事，刚好是菩萨摄受众生的信解行证四种功德。好，那么这整个六度四摄叫做十三圣境行业，就是菩萨依止六度四摄啊，来不断的增长自己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叫做圣境啊，殊胜的功德不断的进步。那么这个地方是弘护正法修学六度啊，菩萨开始去荷丹如来家业。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第20到第28，菩萨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啊，加功用行，功德增上。菩萨在利他的时候啊，开始觉得学然后知不足啊，开始加功用行，使令自己的福德智慧啊再做进一步的突破，叫功德增上啊，加功用行，功德增上。我们看第20，依持戒破旧善有无恶故。那么菩萨开始历练以后啊，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所不足了，所以他应该在用功，再有进一步的用功的机会。那么进一步的用功，他当然第一个要亲近善知识了。那么善知识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持戒，一个是破戒。好，我们做一个说明。这个持戒啊，就是他戒恨清净威仪具足，这种人我们很容易亲近的，他有摄受力。好，第二种人破戒，这个破戒不是破四众戒，而是说他的戒恨有所亏损啊，威仪不具足，他可能对于一些维系的戒恨不重视。好，那么这两种的善知识呢，我们应该平等的亲近。我们做一个说明。这个善知识啊，藕益大师说善知识必须有三种相貌。第一个要有正见，他要通达大乘的缘起；第二个要有慈悲心，你有正见你不喜欢教授别人也不行，要有想要利益众生的心情；第三个是方便啊，他有善巧方便来教化。那么但是菩萨具足正见慈悲善巧的时候呢，他表现的威仪，有的是威仪具足，有的是威仪不具足的。那么这个时候菩萨都应该要平等亲近。啊，我们一个人啊，有些人的本性呢、啊、比较厚道，他看到一个人他很自然的就能够看到他的优点，这种人一生当中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善知识，得到很多很多的法宝，那么使令他心中的光明灯啊很快就点燃起来，得到善知识的加持很快。有一种人是生性刻薄，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多生多久就有这样的一个等流习惯，他就很容易就看到一个人的缺点，然后就障碍自己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调伏自己。好，不管他威仪具不具足，只要他能够开导我们产生正见的，我们都应该平等亲近。啊，见得不见失啊，啊是这个意思，叫亲近善友。第21，以因众心听闻正法故啊，听闻正法。当然，亲近三知识的目的不是要攀缘啊。重点在于能够听他的开导，加强心中的观照智慧。好，我们一个人长时间不听法，孔夫子说一个人啊，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哈，当然你一个人外表面目可憎啊，你的内心一定是可憎啊。好，一个人长时间没有心习大乘佛法，就表示你一不断的心习妄想，因为你不是被妄想心习，就是被佛法心习，你就是退步了。所以说啊，我们一个人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内心不断的变化流动，你一定要保持进步，就是多听佛法。 第二十二，以应众心助阿兰若故，助阿兰若。那么前面是一个智慧的栽培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禅定啊。那么这个阿兰若就是极静处了啊。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远离愧闹啊、习诸延误的极静处啊，来修习禅定，对治心中的散乱啊，加强心中的堪忍性。这个禅定是很重要啊。你的禅定增加，你不管自利利他的功德都往前迈一步，因为所有的功德都是以信念来主导。你信念强啊，所有的法在操作的时候就多一份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佛陀劝我们啊，你在加工用行的时候要找一个极静处。第二十三，一事杂事不爱要故啊，离恶行时。那么这个杂事指世间的五欲了。前面菩萨在经历这个弘扬佛法修学六度的时候，是在人世间打滚的了，当然心中也留下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的影像。这个时候修禅定的时候啊，就把印留在心中的那些影像全部逼出来。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杂染的影像啊，应该要远离恶行时，远离种种的贪爱的烦恼，要用呵责的方式来呵责我们对于这些影像的爱取了。楞严经上说，我们的妄想有两种，一种叫闪动妄想，它是比较粗的啊，就是平常打妄想这些了。这个时候我们在修专注的时候，就是闪动妄想，你不对治，你一对治越对治越多。所以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啊，你要念佛就只管念佛，你要持咒就只管持咒。刚开始这些粗重表面的妄想啊，你都不要对治。但是你慢慢的心专注以后啊，心中有正念力的时候啊，一片寂静的时候啊，就会把内心深处在海底深处有一个妄想叫做维系的坚固妄想逼出来。这个时候就要对治了。所以楞严经讲，这个坚固妄想要呵责对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把内心当中蕴藏在内心的坚固的形式逼出来的时候，要远离它。当然远离就是呵责。第二十四，以下列称真不心要故，以大称身见功德，身见功德故，作一功德。那么我们在成就禅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得到禅定呢、有时候会喜欢极静啊，那么会有时候会忘事大悲。所以佛陀劝勉我们在禅定的心中啊，要不断的作意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远离这种小乘的功德啊，这种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的功德要远离，要追求广大的多事多业多希望住的广大功德啊，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啊。这个作意功德啊，佛陀在前面也讲过好几次了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不断的提醒作意呢？从人性的角度啊，修学声闻法是比较容易的，跟人性比较接近啊，但求自利不易度人啊。那么这个菩萨倒是从人性的角度是比较困难的，是严重违背人性的。好，所以这个地方佛陀要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好，第二十五，远离恶友，亲近善友，助办功德。那么在修行当中一定会有同参道友了，那么一定要远离这种伤害自己菩提心、伤害自己正见的恶之事，要远离这个增长菩提心、增长正见的善之事，这是助办功德。在华严经上说，你亲近一个恶之事啊，比亲近老虎还可怕。因为你亲近老虎，他顶多把你今生生命伤害掉，算了，死了是算了嘛。你来生重新开始啊，这个老虎对你来生没有影响，他伤害仅此于一生。你亲近恶之事，他告诉你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依着这个观念产生错误的行为，招感错误的果报，来生也是这样，要直到哪一天又遇到一个善知识，把这个错误观念改变为止。 所以二字式的伤害是多生多劫的伤害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善巧的远离恶友，亲近大乘的善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看第26，前面是偏重在啊菩萨经过弘法利身以后再做利益部的加行。那么这个地方讲菩萨经过加行以后呢，开始有三种的功德增上了。第26，恒修至四凡住故，无量清净啊。那么菩萨经过以大悲心为上首所修的禅定乃至于智慧啊，那么这个时候菩萨释放出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啊更加的清净圆满啊，无量清净故。27，常游戏五神通故得大威力。那么菩萨前面得到禅定啊，依止禅定而引生的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啊，使令菩萨呢变成有大威德啊。那么菩萨有神通以后啊，度化众生就更有力量了啊。第28，依去自故证得功德啊。那么前面是利他的善巧，这个是菩萨的自受用啊。真正的智慧啊，这种智慧是根本无分别智，真实的现前啊。那么菩萨虽然广度一切众生啊，内心安住在无所得的清净心当中啊，证得功德啊，这个叫成满业啊，菩萨已经慢慢成满内心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当然这个成满也包括从前面的啊自我充实培养正念啊，立誓念心培养福德，然后弘护正法修学六度，到加空用行功德增上啊。好，我们看菩萨的第五个阶段啊，菩萨到了这个时候啊，开始要教授弟子细佛慧命，要把这个细佛慧命的工作交给下一代的弟子了啊。第29，移诸憎恨，不住憎恨，诸有情念不舍弃故，义中功德。那么菩萨在教授弟子的时候，当然弟子有两种了，一种是安住憎恨的弟子，他安住在戒定慧叫憎恨；有的弟子他目前安住的叫做放逸啊，做种种放逸的事情啊，破戒放逸的事情叫安住不憎恨。但是菩萨应该对这样的弟子都不能够舍离啊，叫义中功德。一般来说啊，在一切菩萨界啊，讲到菩萨摄受众生呢，要根据两种的情况而摄受。第一个，对方有大乘善根，一个人没有大乘善根，你要摄受他就很困难，今生开始栽培就很困难啊。就是他前生有大乘善根，虽然他暂时表示放逸，但是不怕。为什么？善根能够破除黑暗，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所以他即使暂时的放逸，那么只要他善根被启发起来，这个放逸的因缘马上消失，因为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妄想啊。当善根出现的时候，那些乌云自然就消失掉了啊。所以菩萨重点在于他是不是有大乘善根，第二个他是不是跟菩萨有因缘，这个也很重要。而你想度化他，他不让你度化，这没有用了啊。这个第二个是因缘的考量。那么不能够把安住憎恨不安住憎恨当作一个是不是摄受的考量，这是重点啊。第30，言决定故，决定无疑教授教戒啊。菩萨在教戒弟子的时候啊，你所说的法一定要决定而没有疑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这个邪术界啊，跟宗教师的差别，邪术界讲的话永远是模棱两可啊，这个事情有时候有功德，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也说有过失，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判断。所以我们听到一个邪术界的演讲讲完以后，不能产生欢喜生善破恶入理四悉檀，完全不记住。所以菩萨在说法一定是你一定要为众生做出正确的抉择啊，言决定故啊，就是要做一个无疑的教诲教戒，这样子才能够产生四悉檀。第31，众弟子故，才法摄意。 那么菩萨在教授弟子的时候要尊重真实的情况，不说妄语。这个地方讲才跟法都要能够一致。什么叫才呢？那么菩萨有时候摄受弟子啊，有时候有需要去摄受一些财物，这个财物应该要始终如一。什么叫始终如一呢？你刚开始跟信徒说这个财是盖庙的，你就不能拿去供僧，就是你刚开始是什么因缘，最后就是什么因缘，叫摄意。那么佛法也是这样了，你在教授的时候也是要始终如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叫众地实故，要尊重真实的情况。第32，大菩提心恒为守故，无杂染心。那么你教授弟子，并不是希望得到弟子的回馈啦、供养，是完全为了要成就大菩提心。那么这个叫第16，安立彼业，这个彼就是弟子啦，使令这个弟子能够安住在这个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业当中，就是把这样的佛法传递给下一代了。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32种业，我们回到讲义啊。那么这32种业叫做益处啊，就是菩萨的因地。那么这个地方所引用的经是《大宝积经》，我们看接下来看丑恶的释义啊。那么这个释义是无着菩萨对这个38句的解释。这个地方的解释呢，分两段。第一个先说明它的意趣，再说明它的一个业差别。先说明意趣，如此诸句因此皆是初级差别，为一切有情起立安乐增上一乐啊。那么总而言之呢，前面所说的38句啊，或者讲32个法，都是一个初句的差别项。什么叫初句呢？就是你希望使令一切有情啊升起利益、升起安乐的一种坚定的希望，就是为了这样子才发出32个法的。就是每一个法都要跟一切有情利益安乐增上要相随顺。看引二的业差别，业差别当中先有一个列标在别显，先一个列标。此利益安乐增上一乐句有16种业差别啊。那么16种业是无着菩萨呢的解释，无着菩萨等于是用16种业啊来解释38句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其实前面都说过了啊，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念一遍。此中16种业者，一辗转加行业，二无颠倒业，三不待他请自然加行业，四不动坏业，五无求染业，此有三句差别应之，为无染系故，以恩非恩，无爱会故，以生生中恒随转故。六相称以生业，此有二句差别应之，七以乐以苦，以无二中平等业，八无下列业，求无退转业，十色方便业，十一厌恶所致业，持有二句差别因之，十二无间作意业，十三慎进行业，持有七句差别因之，为六波罗蜜多正加行故，即四色是正加行故。十四成满加行业，持有六句差别因之，为清净善事故，听闻正法故，住阿罗难乱故，离恶行事故，作以功德故，此复有二句差别因之，助办功德故，此复有二句差别因之。十五成满业，此有三句差别因之，为无量清净故，得大威力故，正得功德故。十六安立彼业，此有四句差别因之，为一种功德故，决定无疑教授教戒故，财法摄意故，无杂染心故。如此诸句因之皆是初句差别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大乘的因地啊，从38句当中合成32个法，再汇归成16种业啊。那么前面是长行，这一下我们看记诵啊。 如说由最初记故具别得种类，为最初记故具别异差别。好，那么由最初记故，好，就是由最初的这个地方讲得种了，就是讲佛的功德啊。那佛的功德的种相呢，叫初具。什么叫种相呢？就是最清净觉啊。就是我们如果为人家解说，哎，什么是佛的功德呢？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最清净觉。所有的功德以清净觉当作基本。那么如果你要开显，那就有21种差别了啊，有很多的自受用、他受用的21种功德，来赞叹佛的这个功德庄严。那么从因地来说呢，由最初具故，具别异差别。那么当有人问你说，那么什么是菩萨道的根本精神呢？请你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为利一切有情，利益安得，增上益德故，这是菩萨道的基本精神。那么开出来就是32个法，16种业，这个是它的别相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所知相啊，我们前面所知相是偏重在理论的说明啊，什么是依他几相啊，杂染的因果、清净的因果，什么是遍计直相，在染净的因果当中我们产生很多的妄想执着。第三个讲到烟尘实相，它的本体都是毕竟空的啊。那么理论讲完以后，这个地方是套入了实际的大乘修行啊，从三自性花明大乘的果地功德，从三自性花明大乘的因地来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到这个地方所自相全部的啊，我们学习圆满啊。这个我们今天讲大乘的因地啊，我想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我们一个菩萨首先呢，你要先了解自己。一个人不了解自己啊，那这个是个糊涂菩萨，你不可能有进步的。就是说你经常要用这个32个法了解来关照自己，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善根强，哪一个方面的善根最薄弱。因为我们经常活在习惯性了，我们永远会在自己好的一方面不断的去进步，那么在弱势的地方，差的部分永远就是保持弱势，这是不对的。我刚刚讲过，我们不能够修行，不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是不对，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这32个法，它这是一个镜子，你照下去你很清楚的看到自己嘛，看到自己你就知道哪些是非常急迫要调整的，哪些是比较不急迫的，你在修行当中就有个方向出来。所以我总是觉得一个修行人啊，你第一个你不一定说，哎，我要了解你，要了解别人，这个都是不急，先了解自己，先了解自己，你自己才能够进步。当然了解自己，那么当然第一个用法来了解自己，第二个更深的说呢，观照，用观照来了解自己。啊，我们前面讲到三自性啊，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啊。那么遍计本空呢，就是修空观啊，把这些因缘所生法都消灭了以后啊，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一念的清净本性，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哎，这个是你真实的自己。原来这一切的善根也好，烦恼也好，都是因缘所生啊，这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很重要的方法。第二个，依他如幻。那么依他之幻就是说呢，虽然清净，但是所有的法都可以创造出来，你心念一动就落入了依他之幻了，你也可以创造善根，也可以创造烦恼啊。所以说透过观照也可以了解自己啊。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偏重到用佛法来了解自己。好，我们最后回答一个问题，法师慈悲，请把第十四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重做解释，就是第十四。那么我们先打开这个讲义第二面。好，那么这第二面的第十四个法，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这个法门啊，有它的前跟始。前就是说这个法的当体，我们讲持戒，持戒的当体是来世的人天果报啊，立上讲很清楚嘛，啊，名利及利养使得升天上嘛，就是持戒的当体，它是得到有趣的安乐，就是终贵身。好，但是菩萨必须把这个法呢，再把它引导到无上菩提，就是说这个法佛陀施设的时候，持戒的当体啊，他让你来生得到人天果报以后啊，这个法的力量就消失了，正常是消失了。啊，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没有发菩提心，你去受戒的果报，来生得到天人，持得庄严一点得到天王，这个法的力量就消失了。但是菩萨因为他内心当中有清净广大的菩提心跟智慧啊，当他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菩提心去接触这个法的时候啊，这个法会让菩萨升到天上去，但是这个法的力量没有消失，他会继续的引导他再往前走，就是用自己的心力啊，把这个法的力量加强。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够理解吗？就是说这个法的当体它只是人天果报，但是你要把它呢这样的力量加强到更大，就是我们祖师经常说以大容小无法不大。所以《法华经》智者大师说，一个人读过《法华经》的人，对他来说没有所谓的五乘，说啊这个是人天法，这个是声闻法，那你这个对《法华经》来说这个是开玩笑，所有都是成佛的法。但是你没有读过《法华经》，那的确这个法对你来说是五戒，对他来说是十善啊，是人天果报，是什么果报，那这个秤，这个车秤的确是有它一定的到达。一个人没有得到《法华经》的传承思想以之前啊，那这个法门本身的确是有差别的，所以才必须要判教嘛。这个法它的体重用是什么，你受持这部经，它最后的效果到哪里？好，这个车子开到台中停止了，不能再开了，你再开你再换车子。啊，这个车子可以载到台北去，这个车子在这个飞机载到美国去，它的车子的确有它的差别项。但是你读了《法华经》以后啊，你这个《法华经》这个以大容小无法不大的心，这样的一个智慧产生以后啊，所有的车子它只到一个地方去，就是成佛。不管你是扫地，哎，这是扫地是人天果报，扫地对他来说是成佛的质量。这个就是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就这个意思了。他能够把它开显显实的，那当然这是菩萨的菩提心跟正知见的引导了，用心力来引导法的力量。我们一般的人心没有力量，只有用法，完全听法的招呼，由法来引导心，那这个我们是被动的。那但是这个的确是有五乘的差别，那这个不能否定，法的确有它的高下。但是当你的菩提心在主导的时候，法就没有高下了。所以有时候你读经典，你会觉得佛陀一下子说法有高下，一下子说四法平等，我有高下，这不是是矛盾，佛陀经常矛盾的，佛陀说啊，这是人天法小乘法，这就是高下了嘛。但是讲到《法华经》的时候，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譬如众流汇入大海。那你要懂它的真实意是什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发菩提心之前，所有的法对你来说都有高下，因为你的心是受法来主导，你受五戒 人天国报，修禅定得色界国报，那么修智慧得出世解脱。那你说法的确是有高下了，但是你菩提心成就以后，所有的法是你的菩提，你是以心来引导法，那么这个时候的法完全没有高下。正如黄网经说的，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你是以一心为宗，所有的法都是在庄严一念心性，那么这个法就没有高下了。你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法？这个法对你是妙法，所有的法只是趋向一个成佛的布局而已。好，这个就是不依一切有去说是结果，就这样解释这句话了。好，那么我们这一段的所知相啊，这一课就讲完了啊，讲到生命的差别相。那么下一堂课我们讲入所知相啊，如何来进入生命的真相，如何来改造自己啊，这第三段讲到修行的方法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